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木易杨，公义的义，圣洁的洁。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这个节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传道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九节以及第十四节这几节经文来一起灵修。主题呢是飘，就是飘来飘去的飘，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短暂的，无法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找到满足。飘也是今天灵修短文的题目。好，此刻请您先预备好圣经，让我们仔细的先来聆听这首诗歌，今生若比永恒长，一起来预备心，领受今日主要赐给我们的灵粮。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看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大悲。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你问你这等待。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底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吃着贪欢些，就让它潇潇洒洒。今生若比永恒，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大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底发出赞叹。今生若比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用什么来换？能用什么来换？世上人从心底发出赞叹。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是的，今生若比永恒长，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今生并不比永恒长，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亲爱的朋友，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旧约的传道书第一章，让我们来看一看智慧的代表所罗门王，他是怎么样来描述我们的人生的。
传道书第一章二至九节以及十四节。传道书第一章二至九节以及十四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怨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第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传道书》第一章二到九节以及第十四节。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经句呢，是当中的第十四节。经文如此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飘》。
飘，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拍摄的史诗电影是这样开场的：曾经有一块骑兵与棉花田的土地，称作老南方。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风流倜傥的豪侠已经不在，只能在书中寻找他的足迹，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被记起的梦罢了，是一段已随风而逝的历史。其实那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逝，电影中主角的梦想也一并消逝了。在整个内战时期，对卫西里的爱占据了郝思嘉的整个心思，但是在故事的结尾，他的梦想却破灭了。所罗门看出在人与世上找寻满足乃是缘木求鱼，尽管他积聚了众多的财富与知识，完成许多丰功伟业，并且妻妾成群，他仍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为什么追寻短暂的事物最终能带给我们的只是虚空呢？圣经的答案是，我们被造是要在上帝里面得到终极的满足。耶稣应许，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世间的人和事聚散无常，唯有基督带来的属灵满足能让我们得以挺立在这个世上，并且能延续到永生。来自于人无法长存，今日尚在，明日消退，来自上帝将会永存，始终如一，直到永远。
确实， 如短文中所提到的，世间的人和事聚散无常，唯有基督带来真正的属灵的满足。此刻我要跟您讲一个克明朋友的故事。可能你曾经听说过某个人，他的人生目标呢，就是攀越某座的高峰。可是等到他终于攀越这个高峰的时候，他却感到无比的失望，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没有了人生目标，而他的生命里呢，却还是有一道缺口，无法去填满，因此也无法得到满足。就像这位克明朋友一样，克明呢是他的化名。他在大学里的经验就很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境况。到了大四的时候，人们都说，哎，他想得到满足的东西似乎都拥有了。比如说，他是大学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他的成绩非常的优异，经常呢代表大学去参加一些校际的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名次。还有一样他值得骄傲的，那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爱他的女朋友。他在大学里所想要追求的东西似乎样样都齐全了，但是到达了这样的所谓巅峰状态呢，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到底生命里面缺少了什么呢？他当时却没有答案。可是啊，在他周围的朋友却很多人都仰慕他，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或者理解他内心深处的不满足。后来在学生会里面呢，还有一班的男同学，他们被称为是圣经搅拌器，就是他们对圣经啊背得滚瓜烂熟。虽然克明也常常的去捉弄他们，去谴责他们，可是有一点呢，克明却无可否认，那就是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缺，看上去很满足。他们也常常的把这种满足感表露出来。克明在想，或许他们真正的已经找到了那生命的真谛。毕业后的夏天，克明受到邀请参加了一个教会的查经班。刚开始教导圣经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哎，怎么圣经里的话这么准呢？好像他了解了我的心思。于是他感受到圣经是这么的真实，跟他的生命息息相关，使他感受到无比的敬畏。这犹如上帝正在敲他的心门，但是他还是没有让神进来。当时他一直在担心的是，哎，如果我信了耶稣的话，我的生命真的会改变吗？那我改变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他有点害怕。然而他越想呢，上帝就越让他明白，与神建立关系是美好的。就这样，克明真诚地邀请神进入了他的生命。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实在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那只能说他已经遇上了上帝。而且当他越认识上帝的时候，他终于越来越感到满足，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完整的生命，在心灵深处那空虚的部分被一一填满了。后来克明发现啊，他的经历不是空前绝后的，那是主耶稣愿意为任何人所做的事情。主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此耶稣非常愿意让您也体会那真正的满足。人生还是有起起落落、失望与挣扎，但是让生命增添意义、带来充实的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体验到的那真正的满足，跟从上帝带来的是一种极深的喜乐与满足，这是在世界上任何的人或者事情当中所找不到也体会不到的。克明信了主以后，他深深地体会到那才是真实的生命。以下是他要对在收音机旁的您说一番他心里的话。他说，真实的生命是充满满足、接受与意义的。您在与基督耶稣建立关系里，才可以真正的找到他。 历史上没有人像耶稣一样声称自己是上帝，可以宽恕我们的罪，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唯一的桥梁，而且他给了我们确凿的证据。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而且他身体力行，他也是一位说得到做得到的实践家。圣经说耶稣是上帝降世成了人，也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简而言之呢，耶稣基督他正确地显示了上帝是怎么样的。如果要和上帝建立关系，您不需要成为变得一个更好的人开始，或者你要努力地去赢取上帝的认同，不是这样的。上帝他是如此的爱您，他提供了一个让您接近他的方法。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在你和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阻隔，那就是罪。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愤怒、伤人的言语、急躁、自私等等心怀意念各样的行为举止。如果你想你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罪阻隔了你。我们的罪将我们与圣洁的上帝隔绝了。那么上帝他付出了什么让我们可以跟他重新修和呢？那就是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罪钉死了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身上一切的罪过都被赦免，都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由此呢，我们就完完全全地得到了饶恕，得到了赦免，完完全全地被上帝所接纳。他看我们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好像是一个犯了刑事控诉案的大学生，法官即将要判他30天的监禁加上10000块的罚款，但是这个学生呢，他既不能够坐牢，也不能够偿还这笔的罚款。当这位公正的法官知道了这情况以后，他愿意脱下他的法官袍，走到台前，然后用自己的支票替这位犯了罪的大学生偿还了所有的赔款。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因为这位法官就是这位大学生的父亲，他爱他，但是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罪没有得到惩罚，于是他替他偿还了所有的赔款。这也正是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牺牲了自己，被毒打，被侮辱，被鞭伤，最终带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此刻同样的想邀请您回应他的牺牲，邀请他进入到您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在真实的生命里面可以是怎样的呢？主耶稣他要您认识他，体验他所赐的爱、喜乐与平安。当您邀请他进入到您的生命时，我们就能够获得他所有的宽恕，开始与他建立起一种永恒的关系。主耶稣说，我就在你的门口，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如果这就是现在您心中的愿望，此刻克明也要建议您跟他一起做一个祷告。然而他强调，您内心的态度比这些的祷告词更加的重要。亲爱的上帝，我承认我得罪了您，感谢您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所有的罪，我要接受您的宽恕，我要与您建立那永恒的关系，我邀请您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请您赐给我 从你那里来的真实的生命。我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刚才真心诚意的已经跟我一起向神祷告了，那么我要恭喜您，因为您已经找到了赐下那永远满足的源头，并且您已经与那真正的满足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们相信了上帝以后，相信了主耶稣以后，另一个奇迹就是我们的生命会发生改变。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来跟您分享我是如何从憎恨当中积极地被改变过来。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感到羞于启齿，但是我还是想跟您分享，因为我清楚很多人都需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改变，从过往的各样捆绑当中被解脱出来。因为我已经得着了那改变的源头，就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可以从中得以自由。那改变就是让我积极地从憎恨当中解脱出来。我以前常常很容易被外界的各样人或者事情激怒，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这个人超过世界上其他的人。那个最让我痛恨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恨他的为人，他是我们镇上的一个醉汉，每个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大醉鬼。我的朋友们都喜欢跟我开玩笑，取笑我父亲，他们都以为我并不在乎他，因为当我听到这些取笑的话，我也总是笑嘻嘻的，可是在内心的深处，我却一直在流血。在那些的日子里面，我会出去牛栏外面，看到母亲被我的父亲打倒在牛粪堆里面起不来，我就痛恨我的父亲。因此每当有些朋友来我家探访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父亲拽到外面，然后把他绑在牛栏上，故意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我父亲出外办事去了。我就是这样的痛恨我的父亲。可是当我觉知信主以后，神进入了我的生命，他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把我内心的憎恨完全地颠覆过来。我从此以后可以正视我的父亲了，对他说，爸爸，对不起。并且我曾经有一次由衷地对他说，爸爸，我爱你。这一切对我的父亲来说是很震撼他的。我记得在一次转校过程当中，有一年我遇上了车祸，严重的受伤，我的景象几乎不能够扭转。有一段时间我就长期的躺在家里面。有一天我的父亲来到我的房间问我，儿子，你怎么会爱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呢？我就回答说，六个月前我还是照常的很讨厌你。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我是怎么信了主耶稣之后生命得到改变。我就说，爸爸，我已经让主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了，我没有办法跟你很清楚地解释，但是这个从神而来的宽恕已经让我完全地宽恕了你。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胸怀，不单单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接受其他的人。一个小时以后，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激动了我一生。在我眼前，这个我很熟悉的人，他竟然对我说，儿啊，我看到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这事儿，如果他也能行在我的生命当中，那 我也要给他一个机会。我竟然看到我的父亲跪在我的床边，然后愿意跟我一起说认罪的祷告文，就好像我刚才带领您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我的父亲就在那一天，他决志信了耶稣，并且领受了罪的宽恕。照常理来说，改变是需要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可是我看到我的父亲，他瞬间的改变，就好像有人深入他的心，开了他的窍。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戏剧化的改变。从那一刻以后，我的父亲他只是接触过一次酒罢了，而那一次呢，他也只是用嘴唇沾了一下。因此我深深地相信，只要与主耶稣基督那改变生命的源头相连接，生命一定会被改变。亲爱的朋友，您可能还会继续地对基督教有一些的看法，甚至会讥讽它，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信仰。如果您信靠主耶稣基督，您就可以开始观察到您的态度和行为跟以往的不一样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他亲自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以上就是我们的朋友发自内心的表白，希望您听了以后能够触动您的生命，他的见证能够成为您一生的祝福。父神，我们知道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我们去把握的。但是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次明白，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恳求您借着克明的见证，再一次的帮助我重新的来认识这个可贵的信仰，这个可以改变我一生的信仰，以至于我可以在你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家乡
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